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厚赐百物与我们享受的神，你是不斥责人的神，你也是听我们祷告呼求的神。神啊，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以往的年日，又走到新的一天，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是你用你的大能为我们抵挡一切的仇敌。天父啊，我们欢喜快乐来朝见你，我们也感谢上帝使我们有生命气息，也感谢上帝让我们的手有奉献的力量。天父，我们感恩，我们不但接受你的恩典，让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这是主你给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天父，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奉献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让这些微薄的财物能够在神你的国度里面发生果效，能够祝福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让更多的人与我们一同向主献上感恩。天父，我们将今天的礼拜也完全的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我们一切的赞美，求你施恩眷顾我们，主啊，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你更新，我们里面有一切错误的观念、魔鬼的谎言，我们奉耶稣的名显明并且拒绝，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让你的旨意成为我们行走的道路。天父，我们把自己的人生也交在你的手中，你来引导我们，带我们脱离错误的脚步，使我们的脚走在平安与蒙福的路上。天父，谢谢你，我们将我们话语分享的时间也向主来交托，求主使用你的仆人，将当讲的话放在他的口中，求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灵也赏赐给每一个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信心领受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谢谢主，让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与我们的主耶稣有面对面的相遇，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得着主的安慰，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得着主的医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真的与主在爱里面有更深的连结。谢谢天父，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准备平安。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啊，是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啊。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五到八节，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呢读一遍。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好，感谢主。在这个经文的前面呢，讲到说我们要忍耐，忍耐也要成功，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但是我们都知道遇到实际的问题没有办法忍耐，遇到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说明什么？智慧不够，智慧不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环境。我知道我的反应是不好的，我知道我这样的处理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更好的方式去面对啊，我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啊，这叫缺少智慧。所以在这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是每个的环境我们都能很得体的应对。 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真正的祝福到他，跟他有很好的相处，对不对？没关系，我们承认自己缺少智慧，然后怎么做呢？去祷告，去寻求上帝，因为上帝是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啊。那你这样去祷告，你为智慧来祷告，神一定会答应你的，上帝一定会赐给你的。你要有信心，你要信心，你凭着信心求就一定会得到，但是如果你不信那就得不到了。好，那借着这段的经文呢，我们给他一个主题，叫做智慧人的选择啊，智慧人的选择。嗯，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享啊。第一，我们讲到要认识神啊，要认识神。哎，在刚才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神是怎样的神啊？神厚赐于众人的，哎，这个神的恩典啊是丰丰富富的，很丰厚的赏赐给你。接下来呢，讲到神是怎样的神啊？也不斥责人的。哎，等等，我们也解释啊，这特别的美好，真的是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或者我们这样说吧，有时候你去求人哈啊，你去求他，你哎呀，你花了很多的代价求他，可能他给你一点点的恩典，是不是这样的？可能你去求一个人，他会帮助你，可是他会贬低你，你怎么这么傻了？你怎么连这个你都不会啊？他有没有帮助你？有帮助你，可是在帮助的同时我们又很受伤啊，算了，下次我再难再苦我自己撑一撑，去见他都要被他羞辱。哎，可能他不觉得羞辱你，他真的觉得这个很简单，可对我们很难啊。他的语气呀，他的讲话啊，就把那个毫不掩饰的这个鄙视就表现出来的。哎呀，我们身边有没有遭遇这样的事情？好像有哈，帮是愿意帮忙，可是讲话太难听了。每次我们跟他在一起，都觉得自己是弱智的人，觉得自己是很傻的人。那你不到万不得已，真的我们不想去找他帮忙。可是上帝呢？你求他，他丰丰富富的恩典给你，厚赐给你，然后他也不会说你怎么这么傻啊，你怎么这么没用啊？我上次不是教过你了吗？你怎么这次又忘记了？为什么又错了？不会，神也不会斥责你。他就蛮有连续，他知道你的软弱，是吧？神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愿意也来肯定我们，孩子，这不是你的错，孩子啊，我愿意来帮助你，哎，就让我们感觉怎么样，特别温暖，特别温馨。不但得到恩典，解决了那件事情，而且我们的心中怎么样，没有被羞辱，反而是被肯定、被安慰、被医治。好。那其实在这里面讲到神还有一个特点，除了厚赐于众人，除了不斥责人，还有一个特点什么？主就必赐给他。哎，他是怎么样？他是必定赐下祝福的，不会让你空手回去的。比如说我们去求人，可能吃了闭门羹，是吧？你去求人不一定你求了人家就会帮助你啊，但是呢上帝说必定赐给他，一定会赐给他，神是必定赐福的神。哎，所以我们讲啊，第一点啊，智慧人的选择啊，首先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首先或者说我在我人生当中，我第一个要追求的就是要认识神，要认识神。嗯，认识神有什么好处呢？啊，认识神有什么好处呢？起码两个方面。第一，让我们的内心得安慰，因为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遇到事情都是向人求助，有时候得不到帮助，有时候得到了接受的伤害比那个得到的东西更多。哎呀，所以很多的伤害，很多的失望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如果你认识神，就能让你的内心得安慰，得医治啊，这是对我们自己的好处啊。如果你认识神哈，你内心很多的伤害会得到医治，你里面很多的缺憾会得到满足。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是厚赐于你也不斥责你，一定会祝福你的神。那第二个好处啊，认识神除了使我们自己内心的伤害缺憾得到满足医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应当追求跟成长的方向。哎，这个我们要多解释一下。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哈，今天我们的反应模式啊，其实都是学来的。 就是你怎么跟人相处啊，你怎么跟人讲话啊，你遇到事情你怎么选择啊，其实都是你学来的。怎么学来？可能我从小我父母就是这样对我啊，所以我就这样对我的孩子啊，那我看到身边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遇到事情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们都是学来的。那但是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我们很努力的学习，我们既然学最好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学来学去都是学什么人？学罪人，都是学罪人，最好的罪人还是罪人。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完美的一个境界，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的选择是错误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我看身边人都是这样啊，我已经做得比他们好了，我没有，就是我没有看到一个更美的一个做法可以让我学习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的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从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哎，怎么不知道啊？哎，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个开启，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些人活在一群诡诈的人当中，你也是诡诈，我也是诡诈，他们没有见过那种完全的爱的一个模式，所以他们学习的就是什么？就是诡诈待人，怎么样为自己争取利益。他学的就是这个啊，他就生活在这样的人当中啊。你要求他有爱，有舍己，有祝福别人的生命，不可能的。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原来做人还可以做到这一步，因为没见过。你这样讲可以理解吗？所以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透过十字架把这种牺牲的爱表达出来。那十字架没有完成之前，这种的爱还没有显明，所以他们不知道。好，我们讲简单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身边一些人啊，让我们很没有办法容忍，太过分了，你怎么会这样啊？但是如果我们套用耶稣这句话，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原来他以前相处的人当中都是这样的，都是自私的，都是要占便宜的，他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自然而然他就学习了这一套的模式嘛，是吧？所以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他不是针对你，他不是只占你的，他占所有人的便宜，他整个那个生活模式就是这样，就是要争要抢，不要吃亏。那当我们认识神了以后，我们发现原来人生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哦，原来还可以有更美的一种的一个反应啊！所以认识神，原来或者这样子说吧，神是什么？厚赐于众人的，对不对啊？其实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现实的，你付出多少你就得到多少，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人对你好，你也对他好一点，这个人对你不好，你就收回你的恩典，很正常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我在家里乖，爸爸妈妈会多关注我一点，不乖可能就被冷落，就被忽略，很正常嘛。所以我跟人交往也觉得说，这个人好，我对他好一点，这个人不好，我就冷落他，这是我的模式。但是当我认识神了以后，才发现啊，还有一种不一样的模式，更美的模式，可以去祝福别人，可以去更多的去付出，去祝福别人啊，这是以前没有想过的啊，以前没有经历过的，觉得不可能的。但是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越明白啊，我追求的方向，我也应该更多的去给别人啊。讲到这里，我也讲我自己是最近也有个挣扎啊，最近呢，可能也是被攻击了，老是觉得怎么样，而且我的付出好像都没有回报。好像是我爱人，人家都没有爱我，但有的时候就不想再付出了啊，有时候就不想再付出了。但是呢，上帝呢就给我一个开启啊，上帝就给我一个开启，你们要给人就必有怎么样，给你们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哦。所以我就想，对了，因为在我的成长的环境里面，在我的周围的人当中，我看到的，我学到的一个就是等价交换，对不对啊？我给你多少，你也应该给我多少。我给你，你没给我，下次我就不给了啊。或者这个人给我多一点，我就付出多一点；这个人给我少一点，我就付出少一点。这叫等价交换。那这个等价交换哪里学来的？世界学来的，世界学来的。但是当我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 交给我的，不是等价交换。上帝是什么？要去祝福别人，要去多给别人。哎，因为上帝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上帝也跟我是等价交换，那我现在这些恩典都要被收回去了，我不配拥有我现在所有的一切。如果神也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对待我的话，哎，那我不配拥有这一些啊。那我明白了，哦，我不应该学习这个从世界学到的等价交换的原则，而是要效法学习上帝的原则，那就是怎么样，厚恩待人，愿意去祝福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首先就是这样祝福我。第二，当你愿意去祝福别人的时候，圣经说你要先给人，你不要说这个人给你，那个人给你，有没有给你不重要，你先给人，给了就必有给你们的。哎，你要记住上帝的应许啊，认真听啊。上帝不是说你给这个人，这个人一定会给你，上帝说什么？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谁给？上帝。上帝，人有的时候不会感恩，人有的时候觉得他的享受都是应该的，他轻看你的一个付出跟努力。但是上帝说，你不要看人嘛，你看我，我一定会给你，而且我会丰丰富富的给你，而且我给你的比你付出的更多，因为我从来都不是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啊。你给了一点点，可能神就丰丰富富的给你。哎，这个是个原则。所以我想，哦，感谢主，那不要去在意别人有没有给我，我只要怎么样付出就可以了，我只要尽我的能力去付出。其实神给我的是远远超过我付出的，因为他是厚恩待人的神。所以当你跟别人交往，你也不要想着别人给你多少我就等价的给他。哎，你要尽你的能力，你有多少你就给他多少，你能帮助他多少你就帮助他多少，你愿意厚恩待人，神也把怎么样厚恩待你。当然你要知道你的厚跟神的厚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我们付出的时候神就更多的给我们。所以我在想啊，这个认识神，认识神就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模式，不然我们不自然的就是活在从世界、从家人、从朋友、从我们所接触的人，甚至我们受的伤害、伤害我们的人那里学到的生活模式在生活。所以我们要来认识神，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能按照那个更美的生活模式，从我们受的伤害、捆绑当中出来，使我们自己得安慰，也使我们对别人有更美的祝福。好，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啊！因为你认识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做什么样的事啊啊！如果你认识的都是诡诈的人，你就会做诡诈的事；甚至你认识的都是赌博的人，可能你就做赌博的事情啊！你认识的啊都是有爱心的人，可能你就比较容易的付出爱心。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啊，神的选择成为你的选择啊，神的心意成为你的心意，那你整个人的生命怎么样就超越了。所以难怪圣经里面说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啊，要一定要更多认识他。因为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里面那个价值观就被你身边的人影响啊。每天都要读圣经，每天都要让神的话来影响你啊。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被影响，你要么是被神的话影响去效法上帝，要么就是被身边的人影响，甚至很可怕的一点，我们都会被我们很讨厌的人、看不起的人影响，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你说会不会？你说我被我爱的人、尊重的人影响，那也就算了，但是我会被那个我很讨厌的、看不起的，我都会被他影响，我都会不知不觉效法他，太可怕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哦，让他的话语更多来充满我们，让他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每天面对上帝，面对上帝。圣经用了一个比喻，很有意思，对不对？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啊，好像耶稣在镜子里，我们在外面，可是照呢，我们的脸就改变，越来越像镜子里面的耶稣。所以我们每一次来亲近主，每次来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被影响、被改变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影响跟改变是美好的啊，是超越的啊，是可以来祝福我们的。慢慢，我们思想的啊方式就不一样了。慢慢，我们讲话的语气就不一样了。慢慢，我们做的判断，对人的判断就不一样了啊。慢慢，我们的一个 遇到事情的反应也不一样了，越来越像耶稣，阿们吗？所以一定要认识神，你越认识耶稣你才可能像他啊。所以现在我们对耶稣讲的那句话是不是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体会？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反过来，以前都是讲那些犯罪的人，对不对？不好的人他不知道，可是我们已经认识耶稣了，主啊，让我更知道你，让我可以有更美的选择。我为什么做了错误的选择？因为我不够知道你，因为我不够认识你，阿们吗？我们认识是认识神，可是认识的不够。神有很多的丰富，我们可能只认识了一点点，那我们已经有成长了，因为你认识了一点点，你就成长了一点点，你被光照了嘛，对不对？你就可以往前走一步。可是你越认识神的时候，神就更多的丰富向你开启，神更多的美好向你开启，你就可以怎么样，更多的改变，更多的超越超脱啊！真的是有那种更丰盛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讲到要认识神，要认，那我当然我们不能用耶稣那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父啊你赦免我，因为我做的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可以寻求知道啊，你没有智慧你要来求上帝啊。啊，如果你不求，那就有罪了。你如果任凭自己在不知道的环境里面，你任凭自己被世界错误的价值观来影响，那这就是你的罪了。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你看我做不到啊，是你改变不了自己，但是有一件事你可以做的。你不是说我要去改变我的脾气，我要去爱着爱不来，我一定爱他，一定爱他，你爱不了。可是你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就是亲近上帝，竭力追求。干什么？不是叫你竭力追求就爱人，不是叫你竭力追求就忍耐，因为你做不到，永远做不到，再怎么追求也做不到。可是你可以来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你来亲近主，这是你可以竭力主。我就是在你面前祷告，我就是要来读你的圣经，我就是要来明白你的心意，这是你可以竭力去做的。而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不是头脑认识，而是真的在灵里面认识了耶稣，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自然而然好像那个爱就出来了，好像自然而然那个怜悯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越认识他就越像他。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只有世界的反应模式，你做不到公平啊，或者怎么样啊？你觉得就是应该这样，你没有办法有超脱的选择。认识上帝，认识上帝，让我们有新的生活模式。认识上帝，就让我们更像他啊，更像他。感谢主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父母很在意小孩子跟谁在一起，对不对啊？那些不好的朋友会影响他。哎，你还别说，小孩子，大人会不会被受影响吗？会不会受影响？我们会不会受影响？也会。所以保罗就劝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要跟那个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啊、信德啊、仁爱啊、和平啊。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要聚会？为什么我们要有团契？为什么我们要彼此分享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容易被世界影响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到神面前，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被上帝影响，以致我们有不一样的选择，以致我们有新的生活模式啊！我想这也就是我们讲的新生命、新生活，就是这样的。你更认识上帝哦，我就知道原来我以前的选择是错的。哎，我还有一种的选择。OK。那么我们再讲，刚才讲到在这一节的一个圣经当中呢，讲到神给我们带来怎么样医治和安慰。神的特点啊，三个特点还记得吗？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然后还怎么样？必定赐福给他，必定赐给他，必定赐福人。这三个特别宝贵啊！这个雅各呢，在这里把，当然神是很丰富的哈，他在这里把神的一个特点，很重要的一个三个特点讲出来。好，厚赐于众人，就是给我们一个满足感，你知道吗？我们里面一直有缺乏啊，我们里面一直有缺乏，总是觉得不够，不够。我们觉得什么不够？钱财不够。啊，我们觉得什么不够啊？或者说你衣服不够啊？好像我们总是在不够当中，你知道，每一个人可能都在某一个方面一直觉得不够，不够。表面看这个人觉得钱不够，表面看这个人觉得衣服不够，表面看这个人觉得朋友不够，但是 里面更深的，它有那个不足感哦，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上帝能够给我们满足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后面怎么说？我必不致缺乏，不致缺乏太宝贵了，你知道吗？你如果要你说上帝啊，你给我，上帝给你100万，你会高兴吗？很高兴，可是高兴一段时间就发现100万不够。神给你1000万，你会高兴吗？会高兴，可是后来发现还是不够。神给你多少，你都会觉得不够，因为物质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但是只有神能够让我们里面够那个知足，不要100万，可能你钱还没有以前多，可是你的心态改变了，觉得够了啊，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知足的心是更大的恩典，阿妹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神厚赐给你，不单单是说在物质上供应你，更重要的是神给你内心有那个真正的满足感。这是很难的，这是世界的人一直追求得不到的。他以为我事业再大一点我就满足了，我再开一家公司我就满足了，还是没有，还是没有。这个满足不是从世界来的。有一句话说，我们的心比世界还大一点点，整个世界都给你了，你的心感觉还是有点空虚，还是不够啊。所以够不是物质增加的够，而是真正跟神连结，从神那里得到满足感。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神是厚赐于众人的神，就是说我的缺乏是缺乏上帝，不是缺乏钱，不是缺乏朋友，不是缺乏世界的地位，不是缺乏人的认可，其实我缺乏的是上帝。当我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跟他连接的时候，我里面那种各种各样的缺乏渴求好像就不见了，好像我的人就变得很平和了，好像我这个人就可以付出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满足了。好，所以第一啊，神认识神给我们带来什么？神是我里面的满足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或者大卫在另外一首诗里面说，他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那一种的满足。很多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在讲那个美门口那个乞丐，他一直在做乞丐，他要什么？要钱，对不对？1块钱，你给我1块钱，我就很高兴；2块钱就更高兴啊。可是他不知道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但彼得医治他的时候，他是跑到圣殿里面去啊，那才是他真正的需要跟满足啊。所以今天很多人苦苦追求钱的人，是不是你给他钱他就快乐了？不是。今天很多人苦苦追求朋友，他有了朋友他是不是就快乐了？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真正需要什么。所以你要认识神，你才发现，神啊，原来你才是我的满足啊。我在苦苦追求要满足自己的东西，都只有暂时的满足，带来更大的失望跟痛苦。但是主啊，你是我的满足。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也不斥责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啊。你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太多这个经历，就是被人斥责，被人斥责其实就是被人否定，被人羞辱，被人责备，被人践踏，说你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你这个没本事啊，你这个人没用啊。我们受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斥责，这个斥责给我们带来什么？羞耻感。我们说我们人里面有一个不足感，总是觉得不够不够，对不对？想要得到更多，好像有安全感，没有。然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羞耻感，我们被人讲了，我们就特别的生气，特别的自卑。为什么？里面那个羞耻感被激发。有时候夫妻之间吵架会吵很大，为什么？因为觉得对方看不起我，觉得对方在羞辱我，对方觉得很奇怪，我刚才做什么了？我刚才不就讲这一句话吗？可是那句话让对方感受到怎么样？冒犯了，感受到你轻看我，你看不起我，你在羞辱我，有这个羞耻感被激发。可是上帝什么？也不斥责人。神为什么不斥责人？神特别的温柔，神特别的在意你的感受，神要除去你一切的羞耻。你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上帝怎么样？要尊荣你，要抬举你，要肯定你。所以简单讲，神要给我们怎么样？神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神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神给我们满足感，神也给我们怎么样？荣耀感啊，这两个啊，还有一个也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人内心极其啊迫切要需要得着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主就必赐给他，对不对？必定赐福啊，这好像就讲到祷告蒙应许啊。那还有一节的圣经呢，是这样说的啊，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以前我有讲过啊，祷告蒙应允有两个喜乐，一个是小的喜乐，一个是大的喜乐。小的喜乐是什么？这件事情所求的这件事情解决了，很喜乐，是小的喜乐。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当中这件事情永远还有其他的事情嘛，这个事情解决会不会喜乐？会喜乐，那是小的喜乐。那大喜乐是什么呢？更大的喜乐是什么呢？对，我真的知道神爱我，我真的知道原来我讲话有分量，原来我在神里面讲话有分量的，原来神真的听我的祷告的，原来他说他爱我是真的，原来他说我做他的儿子是真的。以前不敢相信，对不对？一个人突然就跟你说，哎，以后你跟我没事啊，有什么事情我都满足你，我们听了就笑笑，可能这个人喝了酒吧，或者这个人今天心情好随便说吧。可是当我们找一件事情找他，他真的马上就给我们办啊，他那是不是随便讲，他真的把我当自己人，他真的把他所有的资源都向我开放，那个喜乐是更大的喜乐。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完完全全的认可我们，他把他的能力向我们开放，他把他的恩典向我们开放，这是更大的喜乐。所以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一种的一个亲密感，我们在寻求亲密。哇，亲密是什么？我们你知道吗？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你希望他就完全的认可你，完全的支持你，是不是这样的啊？你其实要的不是说他钱都给你什么，他你要的是那种的亲密，你是不是站在我这边？你是不是无条件的接纳我？特别谈恋爱的人哈，你发现女方嘛，我们说女方会撒娇，会提一些很过分的要求，不是他不是品格有问题。他在想，你说爱我，你是不是无条件接纳我？我故意表现不好，看看你是不是还是能接纳我。我就是动不动就生气，我就是半夜还叫你去买夜宵，我就让你做很难的事情。我要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像你说那样无条件的接纳我，让我可以完全的信任你，让我可以在你的身上建立那种亲密的依恋的关系。明白我意思啊？所以为什么夫妻之间有时候很多吵架觉得对方太过分，有时候他所谓的过分是要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像你说要完全的接纳我啊？你又看不起我了，你又嫌我麻烦了啊？你又不像以前那样啊，完全的接纳我了。哎，人其实内心啊，交朋友，朋友有好多种哈。其实普通的朋友没办法让我们的内心得到那个真正的满足。我们内心有一种亲密感，就是他是完全属于我的，我也是完全属于他的。哎，但我告诉你，哎，这种的亲密感啊，真的也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够得到满足啊。我们通过这个祷告门应用才知道，上帝，你比我想象的更爱我，你比我想象的更接纳我，更了解我，你都知道我一切的失败，你还没有轻看我。哎，所以当你认识神，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啊，你可以得到这个怎么样？满足感、荣耀感跟这种的亲密感。我们想在人的身上建立那个亲密都会让你失望，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理解你。第二，人也没有那么爱可以完全的容忍你，是不是？人家也有爱的那个需要。哎，但是上帝神就是爱，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学习跟神建立那种的亲密感。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祷告让他很多安慰，很多像最亲的人都不好讲的话，都不能讲的话，可是可以跟上帝倾诉，是吧？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回应，可以在上帝那里得到支持，得到肯定，得到鼓励，得到这个爱，亲密感啊，在上帝来建立这个亲密感。所以雅各呢，用短短的几句话啊，把上帝这个美好啊，给我们介绍出来啊，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厚赐于众人，才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啊！也不斥责人，神不会让你羞耻的。你到神面前，有的人说：“哎呀，神啊，我都不敢到你面前，很羞耻。”上帝说：“不要羞耻，我爱你啊！你是我所爱的，我把你一切的罪都扔在背后。”很多的父母没有智慧，你知道，父母会不断的提醒孩子他做过的丑事，父母会不断提醒孩子以前的失败。其实这个是圣经说的，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没有志气了，一直被你讲到失败，失败哦，孩子就 好像就没有力量起来了，是不是这样的啊？上帝是很有智慧的父亲，上帝很有智慧，他不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你说我们讨厌不讨厌父母啊、长辈或者朋友，动不动就讲我们失败的事情，你喜欢不喜欢？哎，你今天这么高兴干嘛？你上个礼拜不是还愁眉苦脸？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又要做什么？你上次做都失败，你这次又要做？哎呦，这个话是特别打击人的，是不是这样？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说什么？你说上帝啊，我罪太多，你还会爱我吗？上帝说你有罪吗？你有什么罪啊？多离西有多远？我叫你的过犯离你也有多远？以赛亚书有一句话，我一天查经都读到，特别的感动，说上帝把我们的罪扔在他的背后，哇，你想想多美啊！啊，我们跟神之间没有罪的一个拦阻啊，神把我们罪拿起来扔在他的背后，背后能不能看得见？看不见，神看到的就是美好的我们，神就是来肯定我们，就是来喜悦我们啊！不像有的人动不动就要勾你勾起，你怎么都不羞耻啊？哎，这真的，我听到一个妈妈常常这样对她孩子说：“你怎么都不会害羞啊？你怎么都不会不好意思？”哎呦，我说你这样讲，你那个这样讲，难怪孩子对你没办法产生那个安全感啊！我们更多怎么样去鼓励他、啊、肯定他，所以我们从上帝学习啊，这个非常宝贵的啊一个方式啊，可能我们以前被爸爸妈妈也是这样说的，是吧？孩子要经常讲讲他的缺点，让他谦卑，那是一个旧的模式。可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模式，也不斥责人，神不会让你难堪，神不会讲让你羞耻的事情。神，你到神的面前，其实每一次都是被坚固的。你到神的面前就觉得啊、哦，原来我很有价值。你到神的面前觉得啊，我还是大有作为的。哎，我靠着主，我凡事都能。为什么？你这样的一个力量起来，因为上帝没有斥责你啊。因为如果你到神面前，神就骂你一通，把你从小到大犯的罪再讲一遍，什么力量都没有了，也不斥责了啊，也不斥责了。神给我们那个荣耀感，用荣耀代替我们的羞耻。其实我们在世上很多时候会被人羞辱啊、轻看啊、践踏，或者自己也觉得自己做不好，有很多的羞耻感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你到神，你认识神，你来亲近神，神用荣耀代替我们心中的羞耻，神用那个满足代替你里面的那个缺乏啊，神用荣耀代替你的羞耻。更重要的是，人有那种建立关系亲密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可是呢，你知道吗？你越要跟一个人亲密，你就越容易受伤害，会不会这样子？以致我们就哼，我才不要有朋友呢，我才不要跟人家谈心了，我才不要跟人家谈什么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失败太多次了，失望太多次了，我们觉得说，哎呀，人嘛，反正就自己过自己的，你不要想别人理解你，也不要想可以从别人那边得到帮助。我们对那个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已经都没有信心了。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发现上帝才是最理解你的那一位，神是完全接纳你的那一位啊！你里面很渴望的那个友情，很渴望有人理解你，有人陪伴你，有人无条件的接纳你的，这个不是你过分的要求啊！我是不是很过分？我居然想要有人无条件的接纳我，我居然希望有一个人完全的理解我，我是不是很过分？不过分，不过分。你有这个需要是上帝放在里面的，而真正能够满足你、给你亲密感的，就是那一位上帝。所以你要来认识他，你要来亲近他。好，感谢主。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哈，为什么要认识神？哎，这是智慧人的选择啊。当你认识神，你就会得到医治啊，会得到这个医治。神用满足感代替我们的缺乏，神用荣耀代替我们的羞耻，神用这个亲密代替我们里面很多的这个疏离啊，跟人那个隔离保护，是吧？好，那另外我们也讲，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不但自己得医治，你也有了一个新的生活模式对待别人。以前我们都是用世界的模式去对待人，现在我认识神，我可以用神的模式去对待别人，让我们自己里面有喜乐，也能够给别人带去祝福。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点啊，智慧人啊，为什么他是智慧人？第一，他知道要来认识神啊，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这是我们人生第一个应当追求的方向。第二个呢，也差不多。第二，我们讲要求告神，认识神以后呢，你要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要来求告他。 哎，很多人说不要麻烦上帝，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不要麻烦上帝。哎，这句话表面看好像他很体谅上帝，其实是里面是一种什么呀？骄傲。这个小事我自己能搞定嘛，干嘛要祷告？其实呢，祷告其实是代表怎么样？承认自己的软弱跟有限，这个很重要。加尔文说，人生两件事情，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认识上帝，一个是认识自己。但是这两件事情呢，他说也说不清楚是哪一个在前，哪个在后，好像都是同时发生的。你越认识上帝的荣耀，就越认识自己的渺小；你越认识自己的渺小，也就越认识上帝的伟大。好，我举一个例子，好，我举一个例子啊，讲到大卫，他成了以色列的国王以后呢，当时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敌人啊，就是非利士人啊。你要知道，扫罗前一任的国王扫罗就是死在非利士人的一个手中啊，所以非利士人呢是以色列人当时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啊。大卫做完了以后，非利士人想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啊，就派着大军队来了。那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大卫就祷告了：上帝啊，我能不能去跟非利士人征战啊？我会不会得胜啊？你有没有把敌人交在我的手中啊？啊，大卫就祷告了。哎，结果上帝说你去，一定得胜。好，所以那一次的战争呢很顺利。本来非利士人是强敌啊，以色列打不过他的。可是那一次呢，以色列的军队啊一出动的时候，非利士人就退了。就那一次胜利来得非常的轻松，不是一场苦战啊，赢得很轻松。甚至呢，大卫后来给那个征战的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巴利皮拉辛。什么意思啊？就好像说我一盆水啊倒倒出去，敌人就被冲散了那样子，非常轻松的一个得胜。但是事情没有结束啊，到了第二年，非利士人又来了。哎，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做？手下败将，不用麻烦上帝了，上次怎么样我都没使什么力气，他们都失败了是吧？这些人来我要赢过他们很轻松的。哎，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啊，开始好像没有经验，没有把握，好，祷告祷告，后来啊，这个没问题，这个很简单啊，我们就想靠自己的力量了。可是大卫不是的，大卫继续祷告，他祷告几乎跟去年祷告一样啊，上帝啊，这个敌人又来了，我能不能去跟他们征战啊？你会不会把敌人交在我的手中啊？上帝呢，这个时候就开启他，你去，但是不要像上次一样正面的跟敌人征战。你要去埋伏在敌人的后方，然后要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到树梢上有脚步声的时候，那是我的军队在你的军队之前为你攻打敌人。当你听到这个脚步声，说明我的军队已经出动了，你就可以跟着他们去征战，一定得胜。在这里，上帝给大卫启示了一个属灵的奥秘。原来在以色列人征战之前，天使天君先出动了，为他们征战敌人。所以第一次的时候，天使天君有没有出动啊？
有，
不然不可能嘛！你以前你的国力不如别人，军事力量不如别人，为什么那一次得胜那么容易啊？是因为天使天君在前面征战，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打败了，已经溃逃了，你跟在后面抢掳物就可以了。但是第一次的时候，大卫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神还没有把这个奥秘启示给他。可是第二次大卫祷告的时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就是信靠上帝。他没有觉得说我有能力了，我可以了，我自己能够得胜了。他有这个谦卑的心，神不但帮助他，更是把属灵的奥秘启示给他，让大卫知道，哦，我还心里面有点认为，可能是我的手下都比较勇敢，是我这个指挥特别好，所以第一次很容易得胜，因为我比扫罗厉害。啊，所以我得胜，扫罗不够厉害，所以他就失败。原来不是，荣耀是上帝的，是上帝差派天使天君为我们征战。所以我在想说什么呢？这个第二次的一个祷告，就让大卫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一切说啊不要麻烦上帝的人，其实都是怎么样？里面有骄傲。你做所有的事情，你没有祷告去做的，讲白了就是骄傲，觉得我可以，我以前都做过很多次了。哎，你以前做过很多次是神的恩典，不是你厉害。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要求告神，好，求告神可以得着什么呢？第一，很重要的， 求告神可以得到智慧，因为圣经说了嘛，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他可以求啊，所以神要把什么给把智慧给你。我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丈夫，他回家的时候就会批评妻子，说他卫生也没做好，说他煮饭也煮得不够快，是带孩子也没带好啊。那这个妻子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他妻子呢就开始抱怨丈夫，你钱赚的也不够多是吧？钱多就请个保姆啊，你自己也没有好好陪伴孩子。他就用反击的一个方式对抗，但是呢这两个人关系好不好？不好，这个家庭气氛就很不好。这个妻子也是个姊妹，她就很痛苦，她就跟神祷告，主啊，那我怎么办啊？我陷入这个婚姻当中，我丈夫在，你要改变我的丈夫。她一直祷告，没用。后来主啊，那你要给我智慧啊，要给我智慧，让我怎么样咱面对这种的环境。跟前面有关系啊，忍耐，对不对啊？忍耐也要成功嘛啊，你就没办法忍耐不下去了，你要求智慧。结果当她愿意谦卑下来，不是求改变丈夫，而是求让自己得到智慧来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呢，上帝就赐智慧给他了。因为以前啊，他都是觉得怎么样，我被丈夫贬低了，我在家里很辛苦，他都没有肯定我，所以他开始解释，他开始反击，是吧？那神给他智慧以后呢，他的焦点就不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没有被肯定，我被轻看，他的焦点在丈夫的身上。为什么丈夫一回来就心情不好？可能不是单单因为我，是因为他本身怎么样，心情就不好。所以丈夫那次回来又批评他的时候，他就没有被激动，他就没有生气，没有陷入到那个失望啊、痛苦啊、不被理解的这个心情里面。他就对他丈夫说啊，我可以感觉到你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好，她丈夫在骂她，她没有为自己解释，也没有去攻击她的丈夫，反而怎么样，用体谅的话说，我可以感，好像骂被骂的人不是她，她说我可以感受到你最近的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她丈夫愣了一下说，是啊，那个领导神经病啊，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这个讲开了以后，就发现嘛，原来她丈夫不是说特别讨厌她，不是说看她不顺眼，因为在外面的压力，你又不好，跟你工作也很重要吧，你又不能跟领导对着干，你又不能发泄在这个同事的身上，对不对？因为觉得妻子是最亲密的人，家是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不是说肯定她丈夫做的是对的，我是说可以理解她，所以她对这个妻子有很多的那种不满啊、抱怨啊，其实是外面受气回来一种的一个宣泄跟解压。但是因为他妻子呢，以前没有体谅丈夫在外面的工作压力，觉得说你回来就挑我的毛病，我这么辛苦回来你也没有肯定也表扬一下，他就用自己的方式要跟他对抗，要想赢过他的丈夫，让他丈夫肯定他在这家里面的贡献，这是没有智慧的方法，把关系搞得越来越僵。可是当神给他的智慧说，你要舍己，你不要只想着我受伤了，我要被安慰，我要被理解，你要先舍己，你放下，你先去理解你的丈夫。结果理解又发现，原来我丈夫不是针对我，原来他是怎么样，他是在外面受压太重，他回来用错误的方式解压，那这样他就没有那么受伤了，原来我不是一无是处的啊，原来我不是特别失败的妻子，我是特别不是啊，只是我的丈夫在外面遇到压力了，他需要我来帮助他。他有了这个智慧以后，这个夫妻关系怎么样就改变很多，不是他丈夫先改变，而是他怎么样，自己先得着智慧，明白吗？今天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不是求智慧，我们求什么？主你改变那个让我讨厌的人，主你改变那个对我不好的人。这个不是智慧，神会给你智慧，神常常不是改变环境，神是给我们里面有智慧可以面对那个环境，阿妹吗？啊，所以这个特别重要啊，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刚才说以前那种的模式都我们学来，可能我看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对我母亲不好，我母亲就骂回去，骂了我父亲就不敢说他，他家庭就平安了，所以我学了这个，我丈夫敢讲我就比他更大声。可是发现怎么不好用，我以前我父亲被我母亲骂一下就不敢说话，结果我丈夫好像被我骂一下更大声了，这个模式，学的模式好像不好用。感谢主嘛，你如果求告上帝，你认识上帝，你求告上帝，上帝给你一个更美的一个模式，先放下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对方啊，去同理对方，可能事情处理的就更美， 好，感谢主。这只举一个例子啊，可能在很多的情况下，很多的环境当中，我们祷告主啊，你捆绑撒旦，你为我挪去这个环境。可是神可能给你的方式是给你智慧，让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却可以忍耐，在这个环境当中却有更美的一个表现跟选择。好，感恩。接下来呢，祷告可以得到什么呢？哎，祷告可以得到平安。平安，这是在腓立比书里面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有一个对比啊，你祷告把什么告诉上帝？你祷告把什么告诉上帝？想要的，我想要。那重点在这里啊，上帝是不是说上帝一定把你想要的给你？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把什么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给你。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有的祷告有什么用？祷告那个不是也没给我吗？哎，有没有这个事情？有。你祷告要的不一定神都给你啊，可是没有落空。我要的没有得到了还没有落空。哎，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你把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把平安给你，而且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给你。哎，所以上帝的话讲得清楚不清楚啊？很清楚啊。上帝没有说你想要的告诉我，我就把你想要的给你。上帝没有这样子，因为你想要的有的时候不是你真正需要的。这样讲可以理解吗？有时候我们问自己，哎，这是我想要的还是我需要的？很多时候只是想要不是需要。所以神给你的是你需要的，不是你想要的。哦，好，所以在这里神的一个应许是什么？把平安给你，把平安给你啊！你知道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东西其实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啊。我们祷告其实不是我们，神如果按着你想要的给你，可能你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啊。但是呢，神知道，不管怎么样，你祷告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紧张了，你祷告的说明你害怕了，祷告心里面烦闷了，是不是这样的？好。你会去祷告，为着一些些焦急的祷告，起码来说神知道你里面痛苦啊，神理解你的痛苦，所以神呢没有说把你要的给你，而是把平安给你。这个平安拿来干什么？这平安拿来干什么？这个圣经说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平安拿来干什么？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一个事情没有解决，我们就开始胡思乱想，会不会？一个事情没有解决，我们就容易给魔鬼攻击，神不爱我，我活着也没用，我这个人是多余的，哇，这个心怀意念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但是你祷告了以后，你发现那个负面思想里面，因为神的平安在我的里面，使我能够去拒绝抵挡这些负面的心怀意念。我喜欢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讲到生病啊，讲到生病，我说很多人不是病死的，他那是怕死的，有没有这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一个人癌症，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是癌症的时候，他还过得很好啊，然后检测报告一出来，一个礼拜就死掉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啊，为什么？怕死的，所以有时候你遇到那个疾病，你去祷告，可能神没有马上把你的病拿去。可是神把平安放在你的里面，你觉得死亡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你觉得我的生命不是在医生的手中，是在神的一个手中，你就有力量，身体的这个抵抗力也不一样了，你明白吗？所以出人意外的平安，有的时候可能医生都说很严重，可是很奇怪啊，你后来就好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能力超过一切嘛，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还没得到医治的时候，那个平安来保护我。有时候想到，但我死了怎么办？但我以后家人怎么办？哇，很多人想会把你淹没的。不，我不要想这个消极的。上帝负责，上帝不会给我难当的担子。上帝就算要把我接走，一定会把我家里人都安排清楚。如果时间没有到，上帝一定会给我得到医治。哎，但这种一个平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阿妹吗？好，所以你的祷告啊。祷告神会给你智慧，对不对？神会给你平安。第三个呢，祷告神会给你什么？神要给你信心。神要给你信，很有意思啊。祷告的时候本来是有信心我们才祷告，对不对？但是祷告以后可能才一点点的信心。主啊，那怎么办？主，我只能求你了。说哇，那个时候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但是一点点的信心。感谢主。可是你祷告以后发现怎么样？智慧来了，平安来了，信心啊也加深了。感谢主，我知道我生命在你的手中。哎，不一样了。就是说跪下去之前还是很紧张很害怕的，用 常存的一点点的信心还好了，愿意跪下，不然有的人说祷告干什么，祷告有什么用，那已经没有信心了。他还有一点点信心，他就那你祷告吧，好，我只能祷告了，主啊，那你可怜我，可能祷告了就哭，祷告了就把害怕告诉上帝。可是当他这样子的祷告之后起来以后，哎，觉得里面没有那么害怕了，他觉得说我还是有盼望的。哎，神把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祷告会产生信心啊，我们说祷告需要用信心来启动啊，有信心才会跪下祷告启动。可是祷告之后会产生更大的信心，那你下一次祷告就更坚定，因为又得到更大的信心。所以祷告会让我们的信心有一个怎么样良性的一个循环，让我们成长啊，越祷告越祷告里面就越有确据，越祷告里面对上帝的安排就越加顺服。我不是说你一定有把你要的给你，可是神的平安给你，神的智慧给你，神的信心给你，让你能够坦然的去面对一切的环境。阿们吗？所以我们要求告神啊，要求告神，第一是要认识神了，第二是要求告神，这求主来真的帮助我们啊，回到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就是上帝，就是上帝，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从他那里得到那个满足感、荣耀感跟那个亲密感，让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不是按照错误的模式，而是按照神对待我们的模式去对待别人。第二呢，讲到求告神，讲到求告神是吧？啊，求告神有什么好处？有好处啦，求告神，神就给你智慧；求告神，神就给你平安；求告神，神就给你信心。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叫做智慧人的选择。你说，哎，不是缺少智慧吗？哎，缺少智慧还是有智慧啊，他知道要来亲近神，知道祷告神，还是智慧人啊。那个愚昧人是自己靠自己是吧，远离上帝，那是愚昧人，智慧人的选择，神也要把更多的智慧加给我们。好，求主祝福我们都能成为智慧人，敬畏耶和华是敬畏的开端，更多的寻求他，更多的向他，更多来倚靠他。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